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一次的来到云端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我说我们是个大家庭呢，因为我们不仅可以在听完每一次来访嘉宾的故事之后可以自由的分享提问，我们还可以在微信也可以在 LINE 的群组里面相互的带导和交流。谢谢各位我的家人们，我们又聚在一起了。人的一生起起伏伏，跌跌撞撞，低潮痛苦的时候，我们是否说自己太倒霉了，或者是遭遇到任何的惩罚或者是咒诅？可能你的朋友也会这么说，但是我们自己应该如何的面对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永远不做可怜人，也永远不长叹忧虑的李伟强牧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咒诅又怎么能够成为祝福呢？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请呈现脚声的主任黄之怡姐妹为我们做开始聚会的祷告。
请我们预备心来一起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晚上在此以你的名聚集来听李牧师的故事，也就是你要见证你在他生命中奇妙的作为。主啊，的确我们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是什么职位，主，我们在神国里面都是非常渺小的，主，但是也因着对你的信靠顺服，跟随你的带领，主，我们能够生命不断的更新成长，写下一篇一篇的大故事，这故事也就是生命的见证，见证你的信实，见证你的大能，跟见证你的慈爱。主啊，就求你在接下来的时间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聆听李牧师的故事，也能够因着李牧师的述说，能够我们得到启发和造就。主啊，就求你的灵与李牧师同在，让我们真的有一个丰富的得到。我们是这样的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 Amen。
谢谢薛瑞，你们家的狗也跟你一起祷告了，感谢你。
我现在 mute 哈，
没有关系。哎，我超觉得能够认识一位好牧者啊，是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很大的福气啊。那李牧师呢，就是我认识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牧者，他为洛杉矶脚声所做的一切呢，那我们这些义工们看在眼里呢，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哈。那我现在要来先介绍一下李牧师哈。李牧师是从小他是孤儿，他的故事当中，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谈到他因为交友不慎呢误入歧途，然后之后呢他在26年前又患了肝癌。那么一般肝癌的病人呢，生命都是非常短暂跟危急的，但是我们神医治了他，使用了他，那么他呢也回应神的医治，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神。李伟强牧师是正道神学院的教牧博士，是基督教脚声布道团南加州分会的一个总监，也是基督教脚声医疗中心的一个院牧。我说呢，他是社群中的一个闪亮的明灯，我觉得一点没有对他有夸张的意思啊。他的确为南加州的社区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今天晚上李牧师的分享非常的精彩，那我呢，我不想打断他的连贯的思绪哈，我要把今天晚上所有的时间都交给李牧师。好，李牧师，我们要希尔来听你的分享。
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那我刚才听到这个声音没有问题啊、我刚才听到你的介绍，立夏的介绍呢，我几乎不敢出现，因为他讲的哇好厉害，好像一个很特别的人啊，其实我一点都不特别啊。那么但是呢，我最近晚上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呢，也是用我的生命去解释这个主题。我们经常如果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经常听到这句话，而神呢就化咒诅为祝福，对吗？啊，那究竟什么怎么化法啊？那么难道我们每一次落在咒诅就是神的祝福？这个是阿 Q 精神吗？还是怎么样啊？我今天不是长篇大论在讲到，我希望把神在我身上的工作跟大家来分享。好了，那么首先还是跟大家看一段的经文哈。这个经文呢是在创世纪最后的时候，你知道创世纪呢就最后的主人翁呢就是那个约瑟啊，他被哥哥卖了去埃及啦，然后又坐牢了又怎么样哈。那么最后他的哥哥跟他见面了以后，这个最后结束的时候，约瑟就对他们说，因为他毕竟因为那个时候约瑟是宰相嘛，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个约瑟可能怀恨在心里啊，而且当时爸爸死了，这个雅各死了啊，雅各还没死呢，也可能看着爸爸的面上啊，就会不会对哥哥怎么样，那爸爸死了，哎呀，那个弟弟会不会害我们呢？他有权有势。约瑟对他们说啊，可能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念啊，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啊，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为今日的光景。你卖我，这个怎么说都是错的，怎么说都是要害我的。你的动机是错的，你的行为是错的，但是神呢却是扭转了这个意思啊。啊，今天我们可能不是给人家害，但是我们的处境，我们所面对的可能就是害我们，明明害我们，这个明明就是一个咒诅吧啊。那我有三点啊，第一点叫做在咒诅中经历祝福。这个要讲在我现在应该27年了啊，已经2021年了哈。当时我只有30几岁，那我完全身体很健康，什么都问题都没有了啊。结果呢，医生就检查我的身体的时候，就发觉我的血液有一些问题。然后呢，医生就说帮我做一个电脑断层扫描啊，我们英文叫 CAT scan。那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啊，都这照了哈、啊。11月，就刚好是27年前啊。那么一照了出来呢，那医生我礼拜五上午照，下午医生打电话给我，他说照了出来，发觉呢你的肝脏有4到5厘米的一个肿瘤。那我问他那什么意思，他说因为你的血液报告跟那个断层扫描的结果，我们可以告诉你你患了肝癌。对我来讲，我这个是完全懵了，因为我30几岁很年轻，怎么可能？我当时完全听不到医生所讲的话。我说医生这样吧，你打给我太太，我太太是个护士啊， 所以那个因为如果我没有我的容许呢，医生不能打给我太太，所以我开车回家了。我回家的时候，我以为我太太就慢慢向我解释什么叫肝癌，因为他是专业人士，他是护士嘛，对不对？结果呢，我太太就哭得乱七八糟，她还在发抖，她当时什么都没有讲，她直接跑过来抱着我说，我们以后怎么办，我们以后怎么办。那我读过很多年的书，读过很多神学，但是那个问题我不懂得回答。那我是一个基督徒，我那个时候也是个传道人，但是我不怕死，你知道基督徒我们不要害怕死，因为我们要在天上 与主见面。但是作为一个爸爸，我当时有一个四岁大的女儿，她怎么样，如果我不在她怎么样。作为一个丈夫，我不在我太太怎么样。而且当时我丈夫我的太太正在怀孕，六个月的身孕，所以她也懵了。她告诉我，后来她告诉我，当医生告诉她的时候，她脑海里面第一幅图画就是想起在她做护士学生的时候，他看过一个癌症的病房，有一个三十几岁也是肝癌的男人，他的老婆每一天就坐在床边在哭，然后看到那个癌症的病人就是一直的在瘦，然后在痛，然后有一天他上班的时候床是空的，那个太太坐在走廊那里没有哭了，因为眼泪已经哭干了，因为她丈夫已经死去了。所以她当时想的就是，难道我就是那个太太吗？所以她问我，我们以后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当天晚上我把女儿放在朋友的家，我们两个人就开着车，我们都不知道跑到就去哪里，就是终于我们去到个公园，我们坐下来，我们坐在那里，那种环境就跟我们心里面的心境一样。那个公园很黑，好像前面一片的漆黑，没有希望，没有光明。而且那个时候公园都没有人啊，美国的公园很少人的晚上，就好像天地之间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很久坐在那边都没有话说，没有不知道讲什么。后来我就说，我们祷告吧，我们祷告吧。那么在祷告当中，神就提醒我圣经的这句话，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九节，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经常用一个这样的比喻，你可能就明白了。就好像一个大海里面那个船啊，会被浮起来，因为这个海水把它拖起，把它拖住。一条船可以拖得住，两条船也可以拖得住，三条、四条、一百条、一千条，哪怕一万条船，大海仍然可以把它拖住。神的恩典就是这样，哪怕我们面对那么大的困难，哪怕我们面对连我们想象的能力都没办法的事情，神的恩典说够用。那么神的恩典够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啊，是不是神一定要医治我？你看我今天呢好了啊，所以神的恩典呢好厉害，可以医治我。不是，当然我到现在还存活，但是我当时很清楚的一个信息，神的恩典够用不等于我一定可以康复，因为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无论怎么样，可能我会康复，可能我永远都不能康复，可能我马上就死去，但是神的恩典够我的太太用，够我的四岁的女儿用，够我还没有出生的儿子用。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够你用。你在想我的困难那么大那么大那么大，但是神的恩典一句话讲了，够，够用。当时我就靠着这句话去经过整个手术疗养。那我就不讲很详细怎么好啊，很多人就问那最后怎么样，那我就不讲了哈。但总而言之，神的恩典够我用。上半句是我当时患病的时间，从1994年1月的那半年，特别每一天这句话就成为我的力量。但是更重要的下半句，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从1994年癌症到现在，我每一天26年27年的每一天，我都在经历第二句话，在咒诅里面经历祝福。刚才我说我患病是94年1月，那么我1月也马上做了手术，然后就疗养。在疗养的期间，虽然我那个时候没有经过化疗，因为肝癌化疗真的没有很大的用处啊，但是呢也是有很多的副作用，要吐啊又什么的。我记得呢，我那个时候我每一天吃什么就吐什么，那好了我不吃了，喝水就吐。后来哎呀太痛苦了，我水都不喝。你原来你连水都不喝一样的吐，那个吐什么我们叫做黄胆水，那个痛苦的不得了，而且也是说痛，痛到的地步会怎么样，痛到的地步会把那个头啊撞在那个床撞在那个床上。为什么？因为你里面太痛了，你很想用那种外体的痛去分散你的那种对痛的感觉。这个你没有痛过你不明白哈，那真的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不但吐也拉，我那个时候有一些时候哈，我坐在洗手间我是没办法站起来，我要找我太太拉我起来。那当时他已经是7个月8个月的声音，我觉得那种感觉很羞愧。我羞愧并不是因为在洗手间那两夫妇没有问题，我羞愧的是应该是我照顾他，我是丈夫，他是太太，她怀孕她生孩子，是不是我要照顾她？但是反过来要她去照顾我。而且我比我太太高大很多，所以她很吃力把我拉起来。就是这样的经过那半年。那个时候非常的软弱。结果呢 刚好那个时候在洛杉矶就开了一个叫做基督教九生布道团，当时我们租了一个单位租了一个地方啊。如果在洛杉矶住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这个是传统广场里面的那个三和烧腊楼上一个单位。他们说他们增加一个主任啊，李伟强啊，你可能很适合就去。我告诉你哈，其实呢，这个机构呢，我之前已经认识了，在93年的年底呢，在93年年中哈，他们就办了一些街头布道，那我就，哎呀，觉得他就请我去做帮忙啊，我就。他们有些表演我就做司仪，然后在当中呢也有机会分享福音。那我跟他们一合作的时候，我说哇，这个真的很好的一个福音机构，一个真的很好一个服事的机会啊。虽然我那个时候在我自己也在寻找我服事的机会，所以那个时候我12月啊就
李牧师，你的声音
现在听到吗？
可以听到了。
OK， 是刚才突然间 mute 了哈。啊，我希望刚才你就听得到哈。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 mute 了。Anyway， 我在讲什么 ？OK， 十二月年底的时候，圣诞节我还记得，我跟我太太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啊。如果是你的心意的话，你就让这个机构可以有一个 opening， 有一个岗位可以让我去参与吧。嘿，结果呢，那个我病完以后就告诉我去。我告诉你，如果我没有这个癌症的话，我根本想都不用想。这个是我祷告吗？那祷告就是神答应祷告吗？啊，结果。那我现在都不知道能活多久。其实我们很心里有数，那个时候可能是一年半载，最多两年，很多人都是这样想。那我，但是我当时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什么？我不知道我能活多久，可能一年两年，但是。我愿意把我剩下的人生啊，那种余生哈、啊，那个时候已经想到这一点了哈，就全然的奉献给主。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如神为什么要让我经过癌症才进入里面服事？后来我懂了，因为神的能力。你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什么意思？因为如果我没有经过这个病的话，我去做，第一，我的人生命的体会不够；第二，如果做了成功的话，我就会沾沾自喜。是我的能力，是我的力量啊！你看我多厉害，我多棒！但是当你每一天连活命的盼望都没有的时候，你就一无所夸，每一天就是依靠主这样生活。结果，我很感谢主，我们的工作一直蒙神的带领。在2002年2月份我们搬进了我们现在这个中心的这个大楼啊。我们的工作做什么？虽然我们叫做基督教九生布道团，但你一看进去就是社区中心。为什么？哎，你不是做布道吗？布道在台上布道吗？那为什么在又搞一个社区中心？我经常讲一句话，布道传福音啊。什么叫布道啊？用嘴巴传福音是让人听见福音。今天坦白讲，很多人都有机会听福音。
你要做那个福皮卷了。
你 衣服就是你在公众的话，如果你是城市的话，
因为他那斧皮很难，
你都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往往我们没有机会看见福音。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工作，透过我们的表现，透过我们的关怀，让他明白什么叫福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方向，要活出来，把这个信仰活出来，社区中心。那刚才讲这个在咒诅中经历祝福，现在我要讲的第二点哈，在咒诅中彼此祝福。因为我们会发觉，当我们在困难当中，在痛苦当中，我们会碰到其他人跟我们一样的面对困难，面对挑战，面对痛苦，但是我们可以彼此祝福。刚才你看到那个大楼嘛，对不对？好，那我记得我们快要搬进去的时候啊，我收到一个电话啊，还是给你看的这个大楼哈。我收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谁打来的呢？哎，待会我们请了一个叫做杨黄卫真师母啊，是他打来的，我也不认识他。我就在我旧的办公室，我就收到一个电话啊，他就讲啊，我是杨师母啊，我呢在纽约啊，我在纽约呢，我们在洛杉矶嘛，他说我从纽约搬过来。那么我在纽约呢做了很多癌症的工作，然后呢我希望在这里呢，我听说你们，我看到你们呢已经买这个 building， 可能呢有很多的，有比较多的房间，可不可以租一个房间给我做癌症的工作。哎呀，你知道我当时我听到这些电话，我心里多激动。因为我当时社区中心其中一个工作就是癌症关怀的工作，但是我不会做。当然我自己患过癌症，但是患过癌症不等于你懂得怎么去关怀其他癌友吗？他那个杨师母跟我讲，我呢因为以前我是乳癌的患者，那我说杨师母，我是肝癌的患者，我真的感恩啊，你可以来，然后你过来吧。马上他就过来我的 office， 我就开车到那个 building 里面。杨师母应该记得当时还是灰尘的，很多灰尘还在装修嘛，我就带到杨师母到楼上一个房间，我说杨师母，这个就是你的房间，我不要租给你，我要你成为我们一份子，让我们一起来做。后来杨师母就从那个小小房间开始，现在已经有一个癌症协会啊，有自己的一个办公室，有自己的会议室，有自己的同工。哎，我发觉原来我们并不孤单啊，在咒诅里面我们并不孤单啊，但是我们透过互相的祝福呢，我们会经历上帝更大的恩典啊。所以各位，当你一个人在那个觉得自己在痛苦当中，被咒诅当中，你不要把自己关起来，因为外面有很多人好像你一样，他们就需要彼此走在一块，会互相的祝福，彼此的祝福，互相的建立。哎呀，这些年我碰到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九生今天的成果，我是这样说，不是因为李伟强很厉害，乃是李伟强愿意跟很多人一同来配搭，以致我们彼此祝福啊。这不要再讲下去太长了，继续讲第三点啊，可能也是更重要一点。我们在咒诅中不单是经历祝福，在咒诅中不单是彼此祝福，在咒诅中我们成为祝福，我们这个人就成为别人的祝福啊！不单是咒诅变成祝福，乃是因为咒诅把我们这个人练成一个祝福啊！ 你看约瑟就是，如果当初哥哥没有把他卖去，他不会去到埃及。如果当初他的祖母啊，就陷害他啊，说他要对他不轨啊，结果就被他抓在牢里面，他根本没有机会认识在皇宫里面的人，根本没有机会啊，在因为这样子能够成为宰相，成为埃及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的人。往往神要在痛苦里面磨练我们。我有一次去过台湾啊，我忘了是哪里啊。他台湾有个有一种的酒呢，很出名的，世界有名的啊。我不喝酒，但是我的朋友去，我就去那个让酒的地方啊。我真的不忘了这个酒在什么地叫什么啊。Anyway, 我去到他有个地炉，有地下室，里面有一格一格木桶在里面。原来那个木桶里面都是酒。原来你在木桶里面让多久，你的酒就有多纯。我在想，那些酒在木桶里面，在一个非常黑暗的环境里面，他们可能都在问，为什么我在这里？为什么我被关在这里？为什么没有人管我？但是他不明白，他被放在那个木桶里面的目的是什么？就要把它让成美酒。他要成为美酒的时候，经过发酵，经过那种的化学的作用，以致他能够成为美好的醇酒。这个往往神也是这样在我们身上里面工作，在咒诅里面，神就好像这个把我们放在地下室，在这个木桶里面，但是正是因为在这个木桶里面，在地下室里面，神要把我们因为在咒诅当中成为祝福。我刚才讲，可能当时介绍的时候有讲，我是八九岁，我八岁的八岁九岁的时候我成了一个孤儿啊。让我解释这个照片。其实呢，我们这个介绍呢，九生使团是一个布道的团队，我的工作的地方叫基督教九生布道团。九生使团呢是布道团下面一个团队，那是我在进了九生以后呢，我就成立了这个团队啊，用唱歌。当然我们最初只是做街头布道，比较小的，慢慢啊，也感谢主啊，我们很多人都接受了我们的音乐，接受了我们的诗歌，也接受了我们的布道的信息，这个聚会做了越来越大。我们也曾经在中国啊，那个广州、上海啊，还有呢台湾啊，还有当然美国、加拿大、香港、澳大利亚都有聚会。讲一讲我为什么那么热衷这个布道的工作。我八岁九岁的时候，我是个孤儿，我妈妈先离开世界，在我八岁的时候，我爸爸是一年以后就死了，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人管，就在街上流连了，也跟着一些不好的朋友了啊，我们那个时候叫黑社会啊，现在叫做帮派啊。我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很痛苦，因为一个人的时候就觉得里面很痛苦。 我试过，那个时候我还在念高中啊，我试过，我真的请一些基督徒带我去教会，因为我想，哎呀，我很不高兴，我看那些基督徒好像很高兴，那不如我也去教会看一看吧。我就问了两个同学，我分开问他的，我说你是不是基督徒？是。你有没有去教会？有。那你带我去行不行？他说不行。哈，你有没有听过有人去教会他说不行？分开两个问，两个都说不行。我就说为什么不行？他说哎，教会不适合你的。我说怎么教会不适合我？一个不肯讲，另外一个讲了，他说哎，教会的女孩子不适合你的。他就想你这个人，你这个坏蛋，你来干教会干嘛？哎呀，他不明白，福音就是为了罪人的。耶稣说我要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嘛，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嘛，有病人才用得着嘛，他们不懂。那我后来怎么信耶稣呢？我告诉你，我是在路上，有人在路上发了一个福音单张给我，他就说你要不要去布道会啊，我带你去。我是那一天第一次听，真正听到福音啊，过去当然听过，但那是很特别，我听到了福音，然后我信主了，然后两年以后我就奉献进到神学院了。所以我一直以来我对布道很有负担，而且呢，回头再看，你知道传福音呢，来来去去就是说我们有罪，神爱你，耶稣钉十字架，但是呢，因为我自己的过去，我过去是个孤儿，我明白有一些故事，然后我也经历过癌症，所以每一次讲道讲福音的时候可以很活生生的去讲，人家听起来津津有味。所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布道，人家告诉我们很有力，因为并不是一个理论，乃是实际上生命的见证。这个就是角声使团。2005年，你看到一个是画出来的图画，另外一个是一个真实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就在我们的刚才所看那个大楼的对面。那个时候我们有崇根跟我讲，我也非常的认同。那个时候在美国哈，很多人都没有医疗保险，所以很多人他特别那些基层的人啊，做餐馆啊等等，都没有买到保险。当时还记得我们有个癌症的协会吗？我们有癌症互助会吗？那我们的同工就跟我分享，他说你看那些癌友，因为他们没有保险，所以他们刚发病的时候或者没有做身体检查，他不敢去，那太贵嘛，啊，所以呢，他们被发现癌症的时候，往往都很晚了，晚期了。那我呢，还好，我有保险，我还有一个挺好的保险，所以我有身体检查，其实很简单的，癌症往往是你越早发现，就康复的几率就越高。所以我们就想，我们是否能够开一个诊所，为我们的，特别为我们的华人。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对面的建筑物，我们连图都画了出来，叫做基督教角声医疗中心。我们特别要把基督教三个字讲出来，因为这个也是个见证，让人看见福音。记住这个图咯，是不是一模一样旁边没有那种的花花草草啊，但是是不是一模一样？你看这个基督教角声医疗中心就成立了， 两年以后啊，2007年，那后来呢，我们有另外一个开了一个更大的啊，比这个大一倍以上的，还有另外两个地方，还有一个在 San Diego， 一个在东区。现在我们大家都很紧张嘛，这个新冠肺炎嘛，我们现在开始能够特别为我们的民众打疫苗啊。你看，神就是透过一个这样的人，好像一个在地下室里面，在一个木桶里面，让咒诅成为祝福。啊，我知道很多国内的朋友啊，所以我也讲一讲在国内的一些的故事。2008年，我们那个时候刚好在中国大陆，那叫08年，这是四川五一二的大地震。我们那个时候刚好在中国，所以我们就开始 OK， 我们就跟当地政府讲，我们也愿意参与这个工作。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很多人去，很多钱去，因为我们是第一批海外的，而且是美国过去的，所以有很多人我们都有机会跟他们拍照啊，或者去到灾区啊。你看我指着那个本来就是一个3层的教学楼都倒塌了啊，我记得你去到那里还有一种尸体的味道。那我想讲的是什么，因为我经常都去，所以呢跟他们都很熟了，跟那些官员都开始熟起来了。他就有机会带我去一个地方，绵阳市，四川有一个绵阳市梓潼这个一个县儿童福利院。那个儿童福利院呢，就专门收一些不单是孤儿，而且身体有残疾的。这个小孩子9岁，叫做赵国栋，他是北川，死的最多人的地方就北川了，北川的一个小孩，地震的时候父母都死了。那你看他有什么问题，他有这个叫做痉挛啊，他会整个抽筋的啊。那我就有机会碰到他，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心里都很感动，因为我也是9岁的时候我成为孤儿，当然我的父母是病死，他的父母是一刹那在地震里面死去的。后来我再去的时候，原来我知道赵国栋有一个双生的姐姐，那个姐姐因为她身体没有残疾，所以不能进去儿童福利院，她去了哪里呢？结果政府安排了她去了山东省。你说怎么可能一个四川的小孩把她送到山东省呢？原来其实当时政府有一个非常好，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就是一个省照顾一个县，而当时山东省就是照顾那个北川县。所以呢我听说有100多200个小孩孤儿就送去山东省，他们照顾他们。那我见到国栋，我说国栋，他跟姐姐分开了一段时间，我说国栋有没有姐姐的消息？没有。我说有没有打电话给他？没有号码。有没有写信？没有地址。我后来问他一句，我说国栋，你知道山东省在哪里吗？他说我不知道。我当时我觉得很痛，我想起我当时当我爸爸妈妈离开世界的时候，我还有个姐姐，她比我大10年，我还是不是觉得我还是有个姐姐跟我在一起，但我当时其实已经住在儿童之家， 那我直接也很快就结婚。但是毕竟我知道我有个姐姐，而且我经常还可以看到她。但是我眼前这个国栋，他连双生的姐姐都去了一个他不知道哪里的地方。所以我做了祷告，我就问当地的政府，我们能否在当地建一间儿童之家。当时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可能，因为你看当时四川地震多少人关注，怎么可能让那个美国的机构，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一个不是什么大型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情。神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在2008年年底，我们就已经政府拨了一块地给我们，我们就在那边做了动土礼啊，或者大陆一般叫做奠基典礼。而且你看上面都有政府的单位啊，中共梓潼县委啊，梓潼县人民政府，绵阳市民政绵阳市民政局。然后呢，我们10年开始小就落成，小孩子进去，但是我们后来的叫后来才补这个落成典礼，所以你看到是2011年1月8号。这个是我们在四川省地震以后所建立的，在绵阳市建立的九生华恩啊，华恩，因为我们跟香港有机构华恩一起合办儿童之家，现在也有七八十个小孩，当然有一些已经不是地震的孩子了，但是都是一些孤儿，或者是很多单亲啊，那个爸爸死了，妈妈改嫁的小孩，或者父母在坐牢的特困儿童。然后政府看到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很强调的，我们并不是只是给个地方给他住给他吃，我们不单是这样，我们让他，我们不能向小孩子传福音，因为中国大陆的情况，但是我们要用神的爱去爱他们，可能我们没办法去讲福音，但是我们让他们看见福音。所以小孩子都真的在一个真正的爱的底下成长，他们每一个来到我们儿童之家的小孩 的人都会说，哎呀，你们的小孩好阳光啊，哎呀，如果你不是告诉我他们是孤儿或者是特困儿童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们是温室里面长大的小天使。有一个当地的官员很好笑，他说，哎呀，我看你带你的带这些孩子那么好，我的女儿能不能够在你那边住？对不起啊，啊，住一两天可以啊，但是长期不行。所以呢，政府呢就得到了政府的信任，甚至是国务院的民政部的信任。所以他们说 OK 好，我给多给你一个地方，结识不在四川，在陕西省，在哪里？你看了绵阳市九生儿童之家，也是奠基仪式啊，比较简单的啊，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应该也比较朴素一点啊。这个是2013年好像是啊，2015年做的啊，然后2017年那个就建好啊。你现在今天去也看啊，你看绵阳市九生儿童之家啊，里面现在有，我们现在有几十个小朋友啊啊，这个是开幕礼。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这主题目叫做当孤儿遇见孤儿。每一个小朋友都觉得，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些小朋友很幸福， 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的改变，因为我们去过他们的家乡，因为我们那些小孩是怎么来的呢？政府给我们名单，我们都会挨家挨户翻山越岭的去探望他们，然后我们去审批收不收，所以我们见过他本来的样子。今天每一个都带着笑容，我觉得这个就是神要让我们成为祝福的地方。我今天告诉你，并不是说你看我做了多少事情，你看我多伟大，我只是好像约瑟对他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当然在我的情况不是有人害我，但是整个环境遭遇你觉得很不公平。我记得我小时候也问过，为什么人家有爸爸妈妈我没有，为什么人家哭了可以回家我没有，你不是害我吗？啊，我为什么我在我太太还在怀孕的时候我得了癌症，为什么？这个意思是要害我的。但有个但是很特别，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了什么？要在约瑟来讲要保存很多人的性命，但我们是什么？为了让我们成为祝福。所以什么叫做让咒诅成为祝福？这个不是个口号，这个不是阿 Q 精神，在我的经历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也在神的话语里面，我明白了。第一，我们在咒诅当中，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能够经历祝福，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且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也不应该孤单。在咒诅里面把自己关起来，哇，好像愤世执足一样啊！全世界对我不好，有很多人落在这样的光景，把自己关起来，封锁起来。但是其实外面有很多人，我们需要彼此的祝福，以致我们能够彼此的成就，彼此的建立更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好像那个地下室木桶里面的酒一样，经过发酵，经过不同的化学的作用，唯一的目的，为什么要好像把它丢下来几年不管它？因为这个是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让我们在咒诅里面成为祝福。好吧，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吧。啊，我特别想为在电脑前面的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觉得你被污秽了，你觉得好委屈，你觉得很困难，你觉得自己好像活在一个咒诅里面，我希望我可以为你祷告。神在听祷告，神的恩典也够你的用。好吧，我们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个化咒诅为祝福的主。主，我们求神帮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有一些朋友可能正在挣扎的当中，正在埋怨的当中，正在觉得很委屈的当中，可能觉得上帝把他遗弃的当中，但是你没有遗弃，你要在这个时候有足够的恩典要拖住我们去经过。在我身边也有不少的人可以跟我一起的同行，以致我们能够彼此的祝福，而且 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好像很漫长，虽然好像很漆黑，虽然好像很迷失，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这个是让我们成为祝福的一个过程，让我们今天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非常谢谢今天李牧师这么精辟独到的一个分享哈。如果李牧师不是孤儿，您可能就不能够了解孤儿的需要。如果李牧师没有患癌症，您可能就不能够了解到癌症的一个苦哈。而且您刚刚讲到这个酒啊，酒真的是越放在里面越久，越醇越香，所以我们应该感谢神，让我们把放在那个桶子里面，能够放越久越好。那我觉得灵道的事情啊，都是出于神啊，神是掌权的神。那如何让我们能够打开眼睛，能够看见神的作为，能够明白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个带领呢？把一个原本看起来是一个咒诅，原本看起来不是一件好事的，但是神就是让我们能够经历这些，能够更学习，更能够增长，更能够进步。就像李牧师的最后一张 slide 说的哈，我们经历，然后我们才能够成长。好，那我们非常谢谢李牧师今天给我们这么棒的一个您的故事，然后从故事当中呢能够看到神的祝福。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要预报一下下一次我们小人物大故事请到的嘉宾哈，我们请到的是陈小芬医师，在2月8号下个礼拜的8点到9点，这是一场家常的一个聚会哈。那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打这个肺炎的疫苗，所以这个主题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多了解一下新冠肺炎疫苗的情形哈。那在结束之前，我想要请杨王慧珍师母，杨师母刚刚李牧师也提到了哈，是跟李牧师一起同工，在这个角声做了很多还有关怀工作，我们要请杨师母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那么结束祷告之后呢，请大家还留在线上哈，因为你们可以跟这个李牧师提出很多的问题，如果你们心里有什么需要得到解答的，我们就请李牧师也能够留在线上为我们大家做解答，好吗？好，杨师母。杨师母，您在线上吗？
啊，对不起，刚刚没有打开声音，我在线上。
好，请杨师母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您。
天父，谢谢你借着李牧师的信息对我们说话，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都曾经走过咒诅，我们也经历过人生大大小小的不同的挫折，但是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很多人走过来了，而且回过头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一个安慰的使者。我们相信你坐在李牧师身上的神迹奇事都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只要我们愿意被你所用， 我们就可以美化我们的周遭，可以美化我们的社会，可以美化这个世界。天父，我们的生命都在于你，你让我们活着就是要好像光，好像盐，让周遭都得到好处。也求你继续使用这个节目，让很多人听了别人的故事反而成为一个借鉴，或者成为一个感恩的途径，知道有你真好。谢谢，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求你保守林牧师，特别在这一段日子有很多很多忙碌的事情，给他足够的心力、智慧，让脚声在社区里面真的做光做眼，能够让社区得到好处，而且能够见证基督。我们这样求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